是吗？我正好今天早上
嗯哼。
一个灵修，就是讲到扫罗，他说扫罗死的时候呢，他其实因为头一天那个撒他就交鬼嘛，然后撒母耳就说你明天你必要死。他说，但是到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在战场上，你最后没有看到一点他有这个悔改，有这个像神这样的一个，
嗯哼，
真的是扑倒了。
嗯哼呀，扑倒，是的，是的。那大卫讲他扑倒了，嗯，
就是想到说扫罗，其实神也给他很多的警告啊，好像他就是没有听，而且心好像越来越硬。
我上次在那个比喻里面哈，可能不是大家都会听到那个，但是我有提到说，其实神对他的儿女哈，他是有一种信任跟托付的。当他选到扫罗的时候。不是要故意要好、啊、让他好像出丑或怎么样，他也不希望看到他失败的。神是爱他的，好、啊，神是有对他有托付的，所以这个大前提都不是问题，是问题是他的心的问题。那事实上他是可以回转的，他是可以，问题是他就是等于说呢，或许你说那神怎么不给他再多，他有给他机会再当王啊，是不是？那就刚才刘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悔改，到最后，到死的那一刻，还是没有悔改，哈哈。因为智慧的声音就是要让我们受责备后，得到教训后可以回转。神要我们回转，神要我们长知识，神要我们越来越老练。
等于说他跟大卫的心其实就是那个灵里是不同的，大卫就是灵里边常常会转向神，不管他怎么样，他错就是犯那么大的那个罪也好，他会转向神，但是扫罗好像就自己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没有转回、
自己讲自己说，上次我们看到了自己这样说、我自己他自己我自己这样说啊，自说自话，是的。
对，您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是听自己的，这个听自己的会不会就是会越来越就是狭隘，就完全听到自己的，他其实别的他都听不见了，就会越走越那个路越走越狭隘。
是，连他自己的谎言他也会相信是真的，可能他的一个信念就是他听自己的，他自己的这些标准，然后就会听不到，这个是最最最最担心的，都听不到。智慧或者是耶稣基督或者是我们的神要对我们讲的话，圣灵呢，应该说圣灵，因为现在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他在我们的后面告诉我们向左向右，这些声音圣灵不会用喊的哈，有时候圣灵会借着一些环境来对我们做一个冲击，好，比如说碰到苦难，然后一下子说哎呀回头吧，会这样游泳，好，但是基本上呢，圣灵是一直提醒，一直吸引我们，一直劝勉我们，神的方法是很温和，而且他不会用强迫的，这是我了解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证明的，神从来不强迫我，我想神也不会强迫你，因为强迫的结果呢，对神是不美的。我因为怕神对我怎么样哈、啊，像拜偶像的人，他就因为怕拜鬼的人，就说他怕鬼来找他。我知道这个希腊的这个神就是关于神明方面的这个观念齁，他们会崇拜一种毁灭性的能力，而且他们认为那个毁灭性的能力比一切都强。所以到后来现在我们知道嘛，就很多就会拜撒旦魔鬼什么类似这些的齁，就是会蛰伏在他的下面，因为怕他，神从来不会用威胁好像要什么成招啊什么打成招。对、
那个、
不会用这样子来。他要我们自己能够听进去，能够有一个心愿意吸收听到了，然后我们自己甘心愿意的来一方面很感恩的，一方面很欣赏的，一方面很甘心的来领受神要我们走的路。
可以说，师母，可不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因为本身也是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下嘛，就是整个好像大家的这个，不管他们看到的崇拜的都是这种 power。
是的。
所以也是会无形中也会自己也被那个 power 所辖制，然后也会用这种来辖制别人。如果就像他到一个高位上，他本身是原来就是被这种吓的，然后他也会去用这种 power 来用来统治别人，辖制别人，就像凝固似的这样。
呀，是的，是的，呀，这是整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啦。心里很想降神，后来就被这个认为说那个最大的能力，那他会借着这个能力想要提高自己嘛，都想自己成为神，这个是宗教的一个目的，想能够让自己不管是去让自己啊去什么去空啊，哦，然后怎么样用各种方法要让自己提升，这个是宗教，就是有那个心要向神，像就是像不像啊，有没有看起来像不像那个像，那我们是要向着神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嗯哼。呀，魔鬼的势力，我在前面那个征战也讲过三个仇敌，一个是看不见的空中掌权的恶势力，他是很有组织的哈，很有他们很有策略的哈。然后呢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刚才提到世界怎么看，圣经怎么说，神怎么看，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潮流，一股大洪流把我们冲下去，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我想扫罗的一个，对我来讲让我比较能够警惕到的是心里面的这个欲望。当那个王的位置一上去之后，哇，就现身了，就出来了。那个是，所以有时候也是一个试探啊，变得也是一个试探。嗯，
哎，师母，刚才您就是提到那个扫罗，他到死，他后来交鬼啊，他也没有悔改。那他那个，就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进地狱了呢，还是他还是神所喜悦的仆人？最后。
从大卫的这个哀歌来看，他是灭亡了，
所以他是灭亡。那、那就是说，也许不是很好的对比，就是把他如果放在我们当今的话，他是一个得救的，可是他最后又灭亡了。那怎么把它应用在我们，我们现今，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作为一个警醒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例子哈。还有就是就是如果说是这样，是有可能最后会灭亡，就是说你得救了，但是最后如果不悔改或者会跌到深渊的话，那有些基督徒在到他最后快要临在世上要临终，就是被那种不治之症所搅扰，所那个捆绑的时候，他如果他看到过地狱，或者说感觉到在濒死的时候像是去过地狱，然后要其他的基督徒来就是说等于说就是祷告斥责恶魔，那也是有可能的吗？
只要他
如果已经是重生的基督徒
啊，对不起，
我说就是如果已经是重生的基督徒，还会在就是说离开人世之前，还是有这个可能，会看到地狱或者进入地狱。
这个会哦，我懂你的意思呀，啊哈。这个可能还要在，我不能很简单的来回答我的主张哈，我不想告诉你我的看法哈。但是现在你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稍微有点保留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来啊，就是我们再来很比较全面性的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提到这个前面你谈的话，有一点意思是说，一个得救的人会不会到后来还灭亡，是这个意思吗？有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失去救恩。
Okay. 好，那这样好不好？高阳，我请你去看这个耶稣对教会讲的话。啊，这一些的话，我们现在谈的是旧约哈。 旧约跟新约是一贯性的，但是它是有一些是不能用等于这样子的。好，比如说那个时候献一只羔羊，那么后来耶稣成为代罪羔羊，到了新约就只有一次，可是旧约时候都需要每年回去啊。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解释了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是有影子跟实体，但是并不代表就是等于这样子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好，那么现在如果说到底一个得救的人会不会在之后呢，会不会在流失，会在灭亡的话，那我鼓励大家去看圣经的启示录第二、第三章，这是对我们现在的教会讲的话。好，基本上你如果连接到第21章的启示录，他会告诉我们说得胜的，好，然后第二、第三章也在讲得胜的，那么或许就可以把这个整个我们救恩的一个概念就会比较整全一点，好，好不好？那个羔羊，好，因为呢，这里涵盖到一个现在一个神学上很大的争论，派别的争论，一个是说一得救永远得救，好，那有一个就是说呢，你有你的自由意志，好，然后呢，你如果从相信的时候是你决定要相信。当你决定你不信的时候，还是你自己有一条路你可以自己走。好，神从来不，我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个人的看法是，神总是让我们跟他同工，但是神不会强迫我。所以在世上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自己的责任来跟神同行。我有我的责任。这是我，但是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是靠我自己，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可以保守我们到那日，成全他要成全的。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灭亡。好，这是我个人的表白。但是呢，我们就不落入到这种派别的争议，这些派别进入神学领域去了。好，那我个人是这样子。我就看圣经，然后我就问神。然后我看着圣经就给我这样的一个信念。那我有一个谦卑的心说，神啊，如果我有想不到不会的，那请你就继续的教导我。啊，我不是说我的主张都全对，但是呢我有一个受教的心。我这一点我是觉得说我比较安全。啊，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然后从你我们自己来一个有产生自己的一个里面的一个深深的一个信念在那里的时候，当别人这样讲那样讲的时候，推论来推论去，他们都是很有名的神学家啊，我们会不能听人的，我意思是我们就从圣经来给自己做一个定准，然后就跟着神说，神啊，你就继续的带领我，继续的带领我。嗯哼，好不好？好，你上次有听到诶，你有参与那个成全那个主的那个我们谈到启示录，对不对？
上个星期没有，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上个星期，哎呀，我都一下想不起来。啊，没关系。
那个
从那个脉络，是你讲。
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当我其实，我总结一下，我的领会哈，
好的，
就是。因为神学上有大的两个这个神学派别的这种争议，然后延伸出来还有时代论呐，然后还有就是末世的时候啊，主什么时候再来，这有很多很多这种不同的理解争议，但是就像圣母讲的。有时候我们在看人这个神学当中有很多人自己的框，人自己的领会，所以都不是整全的。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看到或者听到的信息读到的这些跟神学有关的书啊文章啊之类，会发现有很多自相矛盾或者冲突的地方，我们都要回到圣经。
是的，是的 ，Amen，Amen，、Amen, 我非常认同，
谢谢，
我非常认同，是的，是的，啊，唯一的标准答案在神那里，好，那我们不跟着派别，也不跟着主张，哈，也不跟着运动，啊，现在的世上有很多的运动，目前的啊，这个派别是其实是早，就是已经是很久了，哈，那么产生一种运动，在以前没有，然后现在开始有，感觉好像非常的激动的这些哈，那个运动，哈，千万我们要小心，这个是世界的洪流。连基督徒基督教里面也有世界的洪流哈，我们要，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是我们要跟的是我们的主。那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因为我承认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去理解那里那么多深奥的神学，那我就这样子，我说我只要把握绝对条件，第一个重生，从圣灵而生，第二个我要讨神喜悦，信心讨神喜悦，第三个我一定要持守在神的爱中，持守我要像神一样的圣洁，因为没有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这个绝对绝对的这个条件呢，我对我来讲我抓住了，那我就觉得啊，我就越来越单纯，我不会很复杂，不然的话这些东西一下去哈，就会很复杂，后来会变成要需要靠着我的聪明，我的学问，我的能力啊，那我觉得我可以承认说，我跟神承认说神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参与到这种啊这种潮流里面去。这样，嗯哼，我非常认同刚才啊高阳说的，回到圣经。那我们不懂的地方，我们里面有恩高，圣经讲不是我讲的哈，我里面有恩高，圣灵不会看到我们不懂，故意让我们糊涂到去走错路，不会这样子的。但是他也不会给你一下子你张口的时候给你撑到你啊，装很多，哎呀我装了很多圣灵给我的启发什么样啊，到你不能应用。圣灵就是陪着我们，给了你就有了光，有了光就有了方向，有了方向你就要走，你就有进度，就是这样每一天的生活啊，非常好，很好的一个问题。好呀。Yeah.那不管怎么样，如果你从来没有了解什么神学概念、神学派别的话，你就记得你有一本圣经你就够了，我要这样讲。
嗯，
然后你有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抓着主就够了。嗯哼，是的，你讲。嗯哼，
我就是想到说，以前我也是在这个里边会有纠结，但是后来我就，他们两边都有这个圣经的这个就是基础，但是后来我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有些东西可能他们是那个，就是那个神学上他们想要用人或者用逻辑把这个东西给组织成一个系统能够解释得通，但是我后来我想就是人有些时候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理解，你就接受就好了，对我自己来讲就是单纯一点，神这么说我就接受，但是我相信就是圣经上是很明显的教导，你信主之后你是有你的责任的要做的，这样
因为里面常常有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就是我们的责任，是吧？啊，我这样讲不是说我自己想的哈。呀，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我的一个目前的结论，就是你即使相信一得救就永远的保障得救，你有没有确定你就能得救？你能确定吗？你们不用回答我哈。那我能确定的是什么？我能确定的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我或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反过来说只有借着我就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才能够回家认主归宗，我这个我确信。那我宁可抓住这个我有确信的向前走，而不要抓住那个我都懂了，所谓的我全部都可以讲得很全面的所谓的一得救永远得救的神学思考，或者也有另外一边，就是说我们的自由意志复多，这两派别了，这两派别 OK。 那我即使我都懂了，我看得很懂，而且我都通了，而且我选一边站的时候，我就确定我能得救吗？我不认为， 最重要的是你能确定你得救了吗？什么叫做确定我得救了吗？我相信耶稣，我从一个罪人黑暗里面被带到光明的国度，我罪全被赦免了，没有任何可以再辖制我了，从今以后我自由的，而且没有耶稣付上代价了，我没有任何的我原来的条件说我可以走这一条路，但是我现在凭着耶稣所付的代价，我开始走这一条路，这条路是神儿女的道路，里面要成长，里面要学乖，里面要成熟，成全就是成熟啊。这是我就像这个刘磊讲的，就像孩子一样跟着父母亲到长大，从来不想别的事情的，跟着他吃，跟着他喝啊，他要带我去哪里，有时候我有想过哎呀我不要去我不要怎么样，但是呢他就给你一个管教，然后就上路往前走。嗯哼，
师傅好。
嗯哼，
我就想对羔羊的这个问题做一个小小的回应，但是
OK、
也不是答案啦，因为我也没答案，但是就说因为那个启示录十三章第七节他有说，就说你讲的那个兽的问题，就是那个 beast， 然后他就说第七节就说又任凭这个兽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这个英文的话就说He was given power to make a war against the saints and to conquer them. 所以就是说你信了主，但是除了在跟随的紧紧的跟随以外要警醒，要不然很容易，因为这个撒旦他有这个权柄。所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说像讲刚刚讲的扫罗啊，或者是一些人，真的他就是在这个后面，他真的就是 fallen， 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走向灭亡。那至于说他会去哪里，那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路途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需要警醒的。而且这十三章也有讲说，就是说这个兽来，那他就变成他是要把。你如果没有神的记号，没有圣灵的印记号的话，你就会被把它打上印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分辨，然后要去警醒。然后有最后一节十三章的最后一节十八节，然后这里就说在这里有智慧，所以这里那英文是说 This calls for wisdom，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有神的智慧，然后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那这个我最近的那个查经，他们并没有走入这个什么神学派系什么之类的，所以但是他是说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有的东西要去警醒，要去懂得去分辨它，要不然就会变成就是说这个就是变成撒旦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计算，就是说我们要懂得去计算说，譬如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或追求这件事情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
嗯哼嗯哼，
对，那对，那至于说我们要该怎么样，我觉得14章也涵挂了一切，就是说因为他有说我们需要像第12节，那等一下，13章的那个第10节的后面有说，就是说那个我看第10节后面，就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然后到了第14章12节的时候就说又讲了一遍，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与其去研究到底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到最后有悔改， 因为我有听过很多的见证，就是说他像最近有一个电影，他讲的就是一个就是闯进这个教会的，那是从加州兴起的。那简短的来讲，就是说这个人后来他因为一些他们就后来就跟另外一个牧师就分开了，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就后来就远离神了。然后一直到后面他快死的不知道多久，然后他就悔改了。那所以就是说这种东西是有发生，那至于说没有悔改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个人的焦点应该是放在说那我要怎么就是不要远离神的道，
是的是的是的，
能够好好的把它走完，不要走偏了，然后等到你后面再悔改，我觉得也挺怎么讲，也是就是可以不必要这样子的话，何必这样子呢？
是啊，谢谢你的分享呀。圣经的话就是一个定准了哈，那求神给我们那种聪明啊，能够去领受他给我们的这种光照啊，能够去领受他啊，不是只有字面，而是我们心里面就是。能够听到神的话，然后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活在那里，刻在那里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印记啊，是的。谢谢你的分享。好，还有林弟兄是不是？
哦，刚才那个高阳和那艾尔喜都讲了，我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那个派别嘛，很多那个神学理论都有时候搞得我们那个无所适从了哈。其实那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已经提醒我们了。我们读的是那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应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只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刚才高阳姐妹讲得很好，我们就要重新要回到那个圣经里面，因为世上真的很多是是非非的混淆我们的 OK，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那里去 OK，看哪一些是到底是属不属于神的。现在我们每天都面临的这些啊，都是很大的挑战，就是这样，我们如何是辨别那些是属于神的灵，哪些是那个敌基督者的灵，所以这很重要。刚才两位姐妹都分享了。第二个呢，我就是分享那个杨继松刚才讲的，为他讲到了那个创世纪里面那个上古时候的一些伟人啊，那些英雄啊，他其实呢在那个创世纪的第六章他已经也讲到了 OK， 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啊，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他里面讲到有世上有伟人在地上，后来也讲到有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刚才杨继松讲的那个能录那些英雄嘛。其实那地上的所谓的伟人，所谓那些英雄啊，如果他们不是敬畏神的话，他们是乱世英雄，给那个人类啊带来很多灾难的，就是那些人嘛。所以我们要重新要回到神的那边来，求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嘛。如果那些英雄啊，他们是敬畏神的话，他可能会造福人类；如果他们不敬畏神的话，他们就是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嘛。我们看到现在那个世界的局面就是这样嘛。那些所谓那个有名的人嘛，就是给那地上带来了灾难嘛。但是现在到处都有战争嘛，所以这是。所谓英雄啊，如果他不敬畏神的话，是给人类带来灾难的。 啊，我的分享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悔改嘛，要在神面前要领着悔改嘛，啊，
是呀，我们在神的下面是越认识自己，越谦卑，越依靠他，就越安全哈、啊，就是这样。刚才那个林弟兄在谈的那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哈、啊，里面有一节哈、啊，我念给你们听哈、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7节哈、啊，他刚才提的就是这一章哈、啊，谈到说我们要有辨别哈、啊。那么这里面呢的17节哈、啊，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约翰，这是他后来写的这个书信。好，那很奇妙的，约翰本来不是一个那么有爱的一个典型。有一次他说，那些人不接待我们，你从天上把那个火，让我们把，他还不说耶稣跳，他说让我们从天上把火叫下来，把他们烧掉。但是约翰却写出这样的一个，完全是一个被神已经重塑过、洁净过、更新过的一个约翰。刚才讲的那个启示录他写的哈，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这是我们要预备的，也就是保罗那彼得讲的哈，我们该当如何生活，好让我们安然见主。我想这个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想到我们的最后跟主的时候，跟主在一起的时候，然后现在呢也要愿意让主来做工，好，他一直在塑造我们得到完全，得到成全，好，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这样子，他的目的绝对是要我们不要沉沦，我们可以到他面前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不但坦然，而且还是很高兴，所以约翰到后面说，主啊，愿你快来，很期待你再来、啊、坦然无惧。谢谢谢谢，很好、嗯、我就想到哈，刚才提到这些、啊、人世上的人的所谓的英勇啊、出色啊、英雄啊，有时候当我们在注意我们孩子的成绩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满足在哪里？最大的满足是不是他考第一名？啊，我后来哈、啊、对我的孩子绝对不给他们压力，绝对不要求，是因为我自己深受其害。我爸爸没有要求我，可是那是一个洪流，一个大潮流，好像我又不是一个笨的人啊，然后我就应该啊，人家在追求的也是我的追求，就是人家看为好的，我应该也是看为好的，好。所以呢，我又不是没有能力。有时候我们常会跟孩子说，你又不是不聪明，你不是做不到，你是不做，好。那我们要知道做什么呢？就完全一个单一的标准，他考几分，他考第几名，然后完全没有辨别说到底他在考的这些东西，他在上的这些东西，还有他在被啊，他在就是他在用的时间所花的精力放在哪一个方面，不管他的材料、他的环境、他的这些就反正只要你考的高分，考到第一名，会成为我们一个给孩子的一个标杆，要他成为英雄。好，其实我那时候没有这种心态，我爸爸也没有要有这种心态，可是这种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嘛。那当你拿到奖状的时候，每一次要领奖的时候，你被叫到名字的时候，全校被叫到，哎呀，你觉得怎么样？哎呦，就有扫罗那种心态啦，我是王啦、啊，我是很出色的啦，哈，就是那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飘飘然的啦，好，那是很危险的，嗯，呀、
yeah ，师母，您特别提醒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看重的是，孩子最重要的是不是专心仰赖耶和华？
是，
对。因为昨天我听到一个牧师讲，他说 他去一个教会去讲讲讲嘛，然后就有一个长老就说：“哎呀，为我儿子祷告。”他说他没有，还没有，就是跟神没有关系嘛，也离开教会。
嗯、
但是呢，长老转眼就说、嗯：“哎呀，但是他很出色呀，在一个大银行里面做高管呢。”他就说：“如果你自己没有看到孩子的这个危机，他说他就很难过。嗯”他说。我们有没有为孩子哭泣，就像那个亚玛利人、
嗯、
他不是大卫去抢说都能夺得回来吗、
嗯、
他说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些、嗯、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孩子如果远离神、
嗯、
就是为他们扑倒哭泣，他说、
嗯、
我们如果他说我就他当然讲的就比较，他说可能没有这个长老心里没有为这个孩子真正的是哭泣就是说，所以我想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观念可能，但是这也要神的恩典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你说那个成绩好什么的，我自己在我们的这个 Chinese 的 homeschool 的 community， 我就发现，即使是我们在家教育了，但是那个成绩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捆绑，就是这个孩子的学业什么的。
我谈到这，我就想到我在回想为什么我会跟人家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为什么你在讲这个事情，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可以适可而止，而懂得扭转。好，我不会后悔，绝对不会后悔。好，我就在想，因为我里面有神的律法，我里面有真理的原则在的时候，无形中我过去的那一套东西，还有我是要经过思考的，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所以后来保罗说你要更新，有没有更新变化？有圣灵在我们，我们就一定会更新，一定会变化。那我们如果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根基的话。好，那你一比上来你就觉得诶，这个不符合，这个是我过去一向来的一个得到很获益啦，真是获得很大的利益。好，所以不管什么问题来，原生家庭来，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大问题来的话，我认为只要你真理的根基在那里的时候，等于是有了真理就有了主，有了主一切问题就在主的手中。所以我在想、
嗯，
我的历程就是这样子，不是我比你们多什么，一点都没有。但是呢，我就有耶稣，我就有真理啦。然后我自己也一直在被更新，也一直在被管教、被教导。然后这些过去的一进来，杂质跟本质很容易就分开。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离开世界，被分别为圣。耶神说带出来专属于他，那么世界跟神是绝对对立的，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绝对对立的，因为世界的王就是想要霸占宇宙的这个主，他想要霸那个位置。好，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意识到的，那就是为什么你开始知道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公平，你就会有一种意识到，诶，这样是善，那样是恶，你就会很警觉，很有那个意识感，因为我们是分别出来的。那如果说我们分别出来没有那种意识，当然我不是说一下子就会马上就完全是一个光明之子的体态，不是这样，我们也是一样要一个一个抖落啊，就是那缠绕我们的会让我们引诱我们的，我们要一个一个把它抖掉，然后神会借着环境来教我们啊，但是呢，从头到尾走这条路都是在对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征战了、啊。我认为说我们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征战的对象。嗯哼，
对，您说的是，其实就是当我们里边有杂质的时候，就刚开始那个在家教育的过程，其实里边还有杂质，很多杂质，然后神就这个过程。把里面的那些东西给显露出来，要不然要不是走上这个在家教育，可能里面有些东西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嗯哼，嗯哼，呀、嗯， yeah, 你提到在家教育哈，现在其实我们谈的不是在家教育的问题，是这个在家教育是一个应和时代的一个应对时代的一个方法。好，因为以前也没有什么。什么以前的话像犹太人他们是家里面的教育就是为主的。好，那么到学校去是知识性的。但是慢慢我们现在是一个很污浊的一个整个就是里面 包含太多太多的你讲的这个杂质哈。那我不晓得你说突然你提到在家教育，你为什么提到在家教育呢？
因为我只是讲说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看到这个即使是在家教育觉得是要走上一条不同的路，但是我还是看到我对那个学业的看重，就是并没有
分心。我了解了呀，是的是的，方法不会改变我们了，记得了好，不要用方法以为我有这个方法就可以练出一个功夫或者结果，不会的。但是我们用心意想要选择神的路，想要识别神的心意，这个是重点。为什么大家都在上学，我孩子我想要把他留在家里面我自己来带，这个不是开玩笑吗？是不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说随随便说哦，没关系，我做了做不好再，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哈，所以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即使你有个好的方法，有一个你认为说最最安全的方法，但是不见得它就是它的功效在于辅助，它的功效让我们更专心，但是呢，基本上是我们的里面的内心，是的，是的。
在这个过程中
间，如果我要解释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说，哎呀，只有在家教育才是教育的话，那我就不认同了，我就不认同了，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啊，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有开上，有的地方没有开上的门，但是我们的家要成为孩子教育的一个堡垒，这是我的重点。
我明白，我赞成，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就在家里要费更多的心思，要就
是
注意这个孩子的他的信仰，而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忙很多外边的事情，就要花更多的心思在这方面。你要等于说要去消除，就是去抵，起码你要他在学校受到的那些抵挡神的教育，你要特别的就好像去毒似的，就是不是都讲那个 detoxing 吗？所以就是那个就更难了。但是我想那个心是对的神，如果我们就说对孩子的这个他跟神的关系很看重的话，我想神会总是会有一条出路的，就是做好做坏，但是心在那里，这是我也是我们自己一个不断的更新的过程了，因为你自己的那个世界观也要被更新。
有时候我们会被神命定在这个命定在这个像但以理的环境里面，好，那他我们就有恩典跟神给我们的能力，帮助我们跟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能够在当中来发光，为神发光。好，我们的环境我们是无可选择的了，但是当我们有可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以神为念，这个是很重要的。是的，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里面就有个讨论，有人就说诶，那看但以理他在这个异教的文化里面他不也挺好的，就是想要去 justify 这个。后来他们说那但以理的父母是他是被掳，他没有选择，但是他小的时候还是他父母。
对 了，
我想我曾经其实自己问过这个问题，我想他父母如果他有选择，他肯定不会把但以理送到一个异教的一个学校里，但是所以他们在小的时候应该是给他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
是
到他那个青少年
那个叫做在家教育。如果你要跟我讲什么叫在家教育，那个但以理出去面对所有的考验，他站立得稳，那个就是真正的在家教育。
那也是神的恩典，也不是你能做到，真的也我们只能尽量了，就是
我们要尽力而为了，可以这样讲了呀。
对，
我刚才说过了。我即使有真理的理念，我愿意这样做，但是我没有能力可以改变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帮他走他的路，他有他的仗要打，好，但是呢，我尽力了，我已经能有的把我最好的都给他了。我觉得就像刚才讲的，我到主的面前，我的爱已经被成全了，对我孩子的爱成全了，然后我就没有惧怕对神的审判，我没有惧怕，这是我想我可以做的。以后我的孩子要自己去面对神，我没有，他没有办法说，哎呀，我妈妈以前怎么样，他没有办法这样子跟神讲的。
是吗？我可以很快的讲一个见证吗？因为上次你讲到就是那个智慧就是转向神，不是我自己的，就是在我认识一个姐妹呢，她很想在家教育，但是因为她的条件不允许，因为她先生在国内，她自己在这边是 等于说他必须要去工作，那他呢最后他就是选择把孩子在高中的时候送到了一个基督教学校，但他就挺晒的，他说他们的孩子是当地那边基督教学校就挨着华人教会有30年了，但是他是第一个就是华的本地的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的，那个基督教学校当然有些国际学生，然后呢我说你看其实他就转向神，因为他心里有个心意，就是让孩子虽然孩子大了他还是要让他受一个基督化的教育，那神也给他开路，他也是很关切这个学校教的是不是符合圣经，即使是基督化的学校，那他自己也是很认真的就是去背经啊，他的孩子就他先生本来是不赞成的，也不赞成他，他想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大学，他先生原来也觉得他有点好像那个，但是后来他先生看到这个孩子就上了半年这个基督教学校的转变，他先生就说好吧，随你便吧，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体会到说当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时候，其实神就不是像他想在家教育，但是神就还是给他开路。我就说你其实不一定非得照你所想的。
嗯哼，是的是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就看到您说智慧就是我们转向神，当我们的心向神的时候，神就因为他就我感觉他就非常想要孩子有一个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啊，他心里很渴慕孩子受一个就是跟圣经的这个话语相符合的教育。
是的。我们的经历哈，我们的经历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福气了。像你的这个你们讲在家教就在家里面让他们上学就对了哈。那么这个你做的这个对两个儿子的这个在家教育呢，其实你的那个结束不是说他们已经出去了工作了就结束了。事实上你的那个经验现在你看你现在神怎么带领你哈，在这个领域里面等于是你也在服侍，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对，
好，你也在尽上你一份心力。那什么让你觉得说，你也没有主修在家教育啊，对不对？你也没有说，哦，我有一个 master 或 doctor degree， 我可以来跟你们讲在家也没有啊。但是呢，神就装备你了。好，从这个经验，可能也有成也有败的经验，一定会有啊，而且会有我们的这个经历会成为别人的福气。这个是神要我们的一代接一代，然后成为见证人，云彩的见证人。
其实我原来就觉得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但是昨天晚上我听到这个讲，他说我觉得对我是一个鼓励。他说不是光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你还要看到别的，你要心意大一点。我也觉得说哎呀，我原来就是比较说我自己可以休息了，但是我想就是说我们做就是神的就是属神的人，我们要有这个爱的心，看到危险我们要去警戒，要去就是要去帮助这样。嗯，
是的是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爱人如己嘛，就像爱别人还像爱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个爱真正的爱了，我讲的不是说哦我要对待他的方法一样，不是，就是我们那个爱他的心啊，为他的忧心是一样的。
嗯，
因为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我们也一样，我们有神的心，我们也爱每一个人。
我是在想师母和讲的这个哈，不单单是仅限于是在孩子方面，实际上它是在指向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心向着哪。就是中国有一句话，以前我们被那个责那个这叫什么路线是个刚刚举目张啊，这个是我们很背的很熟，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对了的时候，我们的主线对了的时候，我们心向着神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引领我们在我们生活层面的各个层面。就是当这个东西向着神完全这个叫智慧哈，从神来的智慧哈。要没有这个的话，可能光有聪明的话，有时候聪明就会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我觉得那个从神来的那个智慧，对神信靠的心，这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根基和基础，也是会成为我们就像那个就像你的房子要有个柱子，必须要这个柱子立在那里。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我对怎么对待我的孩子的教育，我怎么对待我的 neighbor， 怎么对待我弟兄姐妹，怎么对待我的教会，怎么对待团契，对待我自己，包括我面临所有的一切哈，当这个东西立在那里的时候，就有了方向了。 我们不是说，哎，我在这个地方，我需要分别为圣，那那个地方我不需要。我们不是，就不是这样的，就是对付，按照情况来论定的，而是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柱子在我们生命当中。当这里，刚才师母讲的很好，就是当遇到任何问题，我就回到我这个柱子这儿，我就站稳了，然后其他的问题，那个角度什么就清楚了。也我想这是我理解师母在讲这个智慧的时候是这一点，它不单单是具体到每件事情，而是是个刚的这个作用，就是我站在那里，嗯，这是需要我们不断不断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上练习的。
嗯哼，是的，
回到状态，回到
真，对不起，你继续讲，
你说完了，你说，
真言里面有提到根基开端，好，那我跟你们说的是屋顶哈，那也提到柱子哈，我还没有讲到那里哈，是的，会有柱子哈，其中会有七根柱子啊，就谈到智慧的时候它的结构。那今天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要一个屋顶，我们就要进到这个屋里面哈，就像大卫说的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其实我会发现哈，我觉得我信主之前哈，虽然当时觉得我还挺有智慧的，就看问题什么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回过去看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当时的那个你的悟性、你的智慧，不是智慧，聪明吧，其实都是很混沌的，没有方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你就凭着当下的就是很肤浅的一个做了一些决定哈。我觉得如果没有神的话，世界上人的再聪明他也只能按照当下，比方说那好一点的说，哎，我有一个伦理，没有的话我就只能按利益，因为没有，那就是没有这种根基。当我信了主以后，现在我就发现其实圣经上讲的通达，就是我觉得通达了，这就是这个神的那个智慧，完完全全，就像刚才师母说，你有技巧，你有方法，不见得对。为什么你不通达？你不知道神那个最高的那个旨意，或者神的那个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只能在人的层面上来看的时候，那是非常模糊、混沌、很有局限的。现在我就觉得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不是说你的通天了，而是说你真的看待事物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说我怎么会这么看，是因为神的眼光把我领到这个地方，就看的就清澈了。我觉得这个很感恩神，真的是很感恩神。
哎，感谢主。
师母，我有个问题。
好的，请讲。
就是我现在听大家分享这么多，我心里在想说，其实我一直心里有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哈。
嗯哼，
就每个人人生的经历都特别不一样。
嗯哼，
那这里边有没有神的拣选和命定？具体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和我的 cousin 们，我有好多个 cousin， 那我们的 grandparents 都是信主的，那我们的父母就有流失，或者说言行也不是那么一致，但是或多或少其实父母也还是受到 grandparents 极好的影响，就是信仰有智慧根基的这个信仰的影响，所以在有些事情上那个观念还是挺，当我信主以后我知道还是很感恩他们有些符合圣经的教导。那同样的在 cousin 当中，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也没有那么早的去信主，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我就比较坚定去持守，所以一直走这条路，虽然不容易，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但是是所谓的波浪式的在上升着。但是我的其他的 cousin 们，有的就是坚决不信，甚至是抵挡，那有的呢就是嘴上挂着信，但是生活也没有什么见证，所以就是拿这种最浅显的，就是说比如说是一样的教育，或者哦这样讲吧，一个家庭父母都是一样的，都是想把神的真理去教给这几个孩子，可是最后这几个孩子的结果却不一样，有的就特别的信靠神，有的呢就 不冷不热，有的呢就完全走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说这里边是不是神的命定跟恩典给每个人的不一样，还是怎么样，我也挺困惑的。
好，我试着再了解你的问题，当我讲的如果你还觉得需要跟我澄清你再讲哈。首先呢，你刚才谈到一个概念，就是结果哈。那我要这样说，都还没有结果，只要你看得到的它都还没有结果。你可以认同我这句话吗？只要你看得到的都还没有结果。
是。
真正的结果就是那个不能再改变的了。好。那你又回来谈到你说到底神有没有命定，我要说有。我可以拿一些经节来跟你让你看到说有神自己的命定。那是一个他自己，他也在诗篇139篇告诉我们说，你还没有成型我就认识你，个别哦，你还没有我就认识你，然后我要把我对你的思想很宝贝思念，然后我要一一的帮你写下来，写在册上了。等于说神有他对我们的蓝图，那个叫做命定。但是神的命定呢，只有会在一种情况下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个到底人的意志、人的选择算不算数哈？我会比较我的自己的信念是，我们是要跟神一起同行同工，我也要认同神所带领的哈，甚至说服在他的带领下面，他一定已经有一个对我的蓝图了。那这个蓝图的里面对于神的理解是怎么理解的呢？不是说有的人有命定，有人没有，都有命定。那他的命定是对哪一种人会实现出来呢？就是他预先知道，那个我们这个教会哈，礼拜天讲的那个经节哈，那个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凡事互相效力，他有范围的，给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下面就跟我们解释说，那些爱神是什么人呢？神已经先看到他们，预先看到他们愿意跟随，所以就更去安排他们，先预知，然后再来就是预定他们要走的路。你在讲这个的时候，约瑟他跟这个埃及王谈到他的那个梦的时候，约瑟怎么回答？他就跟他讲说，神有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是也用这个词，神的命定，这是神的命定，是神的灵，是神告诉我告诉你的，他有他的命定。既然是这样的命定，你有七年的饥荒，他早就知道了，然后有七年的这个就七年的囤粮，七年的饥荒。好，那既然是这样，约瑟就说，既然神的命定这样，所以他跟法老王讲哈，你要选一个，也是谈到哈，我在提的看到这个聪明智慧，这里有一个哈，就是说要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来治理，这个当中需要有人的管理，需要有人的去办事情，然后好把这个七年的囤粮丰收跟七年的饥荒呢，可以让他可以彼此来成为一个很好的结果。好，那这当中需要有聪明智慧，所以有没有神的命定？我要说有，但是神的对人是不偏待的，他的所有的这个定律四海皆准，任何环境任何经历都准。所以我这样讲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的责任归到说，因为神对你有这样的安排，对我没有安排，不能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责任归到说，神特别命定的，所以就会这样成就，还是要有一个约瑟，有神的灵，然后他没有活在苦读，没有活在绝望里面，没有活在沮丧里面，还可以在被提出来的时候，还可以对神的灵很清晰的意识到，这个梦别人都解不了的，我可以解。 他特别一直跟法老王提醒，他说这个是神的命定，这是神的灵。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还是说我这样的回答之后，你的问题集中在哪一个角度，这样或许会比较把你的问题更整理出来。
其实我还是觉得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您讲的我也理解，但是就说约瑟也只有一个约瑟，犹大也只有一个犹大，那么多兄弟，每一个人的人生最后结果也都不一样，所以这结果里边的过程就有神的命定，所以才让他们有不一样的人生。那神就给约瑟能够面对那么多的艰难，不苦读，最后就心里边坚定的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计划，神的意念。但是肯定就有苦读的，就不管看旧约里边哪一个人物，那大卫的儿子也好，是奸淫这个那个的那么多的事情，那他们自己的心somehow就没被神改变，就没有回归到向着神的那种纯全良善当中，那这里边我觉得是不可改的似的，就不可逆转，也无能为力。如果说是单独就个体来说，哎，我比如说我自己是愿意向着神的，但是别人的心我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拿我现在的这个角色，就是看着这个孩子怎么心就无法改变呢，是什么东西把他缠累的就陷进去无法改变呢？那有时候说，哎，我自己犯了很多错误，那我在改呀，我在向着神在改呀。所以就是说看到这个独立个体的时候，似乎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个更新变化的，可是呢现实又是他无法更新变化的，所以我就只能归结说 那就是神的命令，那就是神就让他可能就他作为独立个体，他这就是他的人生了，我没有办法做什么。
基督徒
那就认了吧，
基督徒绝对不是宿命论，绝对不是宿命论。刚才我们那个主题经节，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他必指引你的路，必指引我的路。啊，那所有这些你提到的问题，啊，我可以说就在于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要一人沉沦，他的心意就是这样子。然后他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所以如果你在讲的命定会等于一般讲的宿命论的话，那我绝对不认同。他有他的权柄，他有他的大能，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所以呢他就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命定在那里。但是这个当中会有一个范围，就是人到底能不能回转。那我刚才的重点，我从听到你的问题，我重点在于说现在都不是结果，我们哪能说我一直坚持我信得很好然后我就会坚持到底吗？我们哪能说这样。彼得当初也是这样想的，我都把渔具撇下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晓得彼得不过是三年多而已，好，那我们跟主我想都会，当然有人会也是三年以内了哈。但是呢，我想我的重点哈，我要回答你的问题的重点是，好不好？我们的焦点要放回来说，都还不是结果。那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我绝对没有能力去改变对方，并不是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公式，我去弄进去，然后就应该有一个结果，就是这样。那个结果在神是不变的，可是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是一个让我们成长的因素。神爱你，神爱你的孩子，神爱你所有的家人亲戚都一样的爱。好，那么今天特别感恩的是你 认定了他，你走上这一条路，那接下来呢，你要信得过你的神，他有能力，他有一个美善的心意是要来做做。如果你把你现在做一个结果的了哈，说像你这样的一个就把这个当做一个临时这个一个暂时的结果啊，他一定有这个。如果你认为现在你这样的一个信想信心是神给你的恩典，那么我也认为神会给你的儿子给你的女儿给你的亲戚同样的恩典。这是我的角度的说法。好，那我知道我不能站在你的立场上面啊，来等于说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不是在那个立场上面啊。但是我只确定一个不变的，今天光是我们有这个新约旧约神跟人立约这个约，就让我有绝对的一个安全感，只要我听他的话相信他，那我一定可以创始成终，跟着主走到底。那我也相信别人可以，所以我们就要去尽力的去见证，尽力的去传，尽力的去让他们看到光，这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见证，你也可以成为见证，神没有偏待的。
嗯，师母，我就补充一句，一个就是说，你讲到说现在都不是结果，不到最后都不是结果。你看刚才那个周师母讲到那个袁佑轩的那个例子，他八年都没跟他母亲打电话，然后又是贩毒，又是这样，那在人看起来那绝对是没有指望的。但是他的妈妈还是没有放弃为他祷告。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讲的我们不是圣灵，这个孩子他真正的改变只有神做工，但是神他什么时候改变这个时间表也不是我们能控制。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到底了到底了，神怎么还不出手。那我也有这个经历，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怎么就觉得我费这么大的心思，怎么你们好像没有跟神连上。但是后来神就真的是也是一个过程了，帮助我就是说要把他交在神的手里，神也爱这个，我就为他祷告，但是我也不让这个成为一个重担，因为我有一阵呢，就是说这个孩子跟神的关系就变成我的，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成为我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阻隔，就是如果他们关系跟神好，我就好像我跟神就我就挺高兴的，如果我发现他们跟孩子关系不好，我就像个坐那个过山车似的，我就跟着他们高高低低的，我就没有办法亲近神。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为孩子的救恩为他们的关系变成我的一个偶像，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神没有答应我这个我就过不去。后来我终于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我就把这个把我的心意放在神的面前，我就是您说的仰望神，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分享。还有就像说刚才 Sophie 提到这个兄弟别的人，以前我也是很喜欢想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但是后来也想越想越低落，也想不明白。后来我就想我就管好我自己就行了如果我对他们有负担我就为他们祷告，但是也我们都没有办法，除非圣灵做工，我们讲的再好我们见证再好也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认识神，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去关心他们，为他们的灵魂祷告，这是我自己，不然我自己就担子很重。嗯，
是的要我想你会比较更理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的。
但是也要小心，就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放弃了，就说反正你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有就是我看到有就是说那我就 give up 了，觉得那个就是您讲过这个这也不是神要我们要的，就是我们要有那个坚忍的心，就是那个英文叫 perseverance 这样。好，
刚才也提到，刚才他提到一点，提到说过去他也有他认识到他有他的就是不正确的地方啊，他的措施。那么我们要知道哈，那个不正确的地方是会有痕迹的，它是会有痕迹的。但是我们奇妙在哪里呢？不管怎么样都要互相效力，我们也得益处，我们从那里回转后呢，我们会从那里得到我们自己的益处。然后那些材料在神的手中化腐朽为神奇，啊，所以刚才我听到 Sophie 有一个想法说我都在改了，那他为什么不改？啊，我想这个位置呢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的看法， 他要怎么样，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当你尽力的跟神同工的时候，我还是回到刚才我讲的哈，我们的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而且他信任我们这些父母亲。好，哪一种儿父母亲有怎么样的儿女都是独一的，每个孩子都独一的，然后他就信任我这个妈妈来怀他来生他。那么现在呢，我的唯一的一个确据跟确定就是什么，就是他跟主连上关系。好，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只有一直让主进来做工，一直让主做主。一方面呢，我这个人的原来的那些，像我们讲的说，我们也有一些错的地方，我们也会改变的地方，有我们愿意改。好，那我要这样讲，好，把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但是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哈，因为我说过我不在你的那个立场上面，但是我有个重点，或许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好，第一个我们要记得，神的准则是确定的，他是绝对是美善，神的心意绝对是美善，绝对是纯全，是可喜悦的。好，然后第二个，所有我们看到的这些混沌啊，这些混乱啊，这些绝望啊，没有结果啦，神没有责任。我要这样讲，神没有责任，神不欠我们。那如果我们不抓住他，不信得过他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没有路了。你不是只有我们家的景况，包括我们四周围的，你可以看一下，哈，你可以看一下，还有什么让我们觉得乐观的呢？但是只因为我们有神，那我就成为那个抓住神，刚才刘蕾讲的那个坚持的，持守到底，就在我们的心情啊呀。好，那我想我们时间可能也到了哈。
是，
我知道你们还不饿，因为时差刚刚转过来哈。我们这边的人呐、哈，我们这边全国
好像有两个人举手
对，我知道，是我看到有 Iris 先举手，然后是林弟兄。Iris 先讲。
我就是想回应一下那个西亚的这个问题。那
好的，好的，
就是我也想给他一些鼓励啦。说当然啦，当你只看到眼前的景况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挺沮丧也挺灰心的，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宿命论就出来了。但是呢，师母那一点提醒也是很好，就是说基督徒真的不能宿命论，那我们就累了就回到神面前，然后让神给我们加添力量。那也是要自己也是要能够调整，就是在神靠着神，然后我们调整一下，然后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就是然后就是要继续不住的祷告。那个路加福音11:5-10，那耶稣有个比喻，就是半夜有人去邻居家敲门啊，要面包什么的。那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因为就像师母讲的，我的信念是这样，在那个人还没有闭眼之前，神还没有把他带回去之前，都是有希望的，只是说时间早晚的问题，只是说这条路那个神会怎么样带领这个人，然后走出来回归到神。那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用经文神的话语去跟神祈求，去跟神求，因为神说凡是向他求的他就会回应，只要是按照他的名字，按照他的心意。而且师母刚刚也有讲到一个，就是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所以呢，而且只要我们愿意等待神，等候神，其实那个以弗所书3:20-21也有讲，只要靠着神，他基本上就会给我们超过都是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呢，有时候就是在 累的时候，或者是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自己回到就是靠着神，然后用一些经文啊，然后来给自己用神的话语给自己希望，然后给自己力量，然后再靠着神的话语把眼光稍微放远一点，不要光只看到目前的景况。然后至于说，而且自己在本身的时候，就是像也是像师母刚也是提到，就是万事相互效力。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神需要我们个人，就是譬如说像我自己，像我这过去的这两年，我就尽量把自己专心在神要我。不管是回转的地方也好，改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造就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我就做神要我做的工，不管是服事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自己这边，我先把神给我圣灵的光照，然后神要我重新建造的地方，我自己去建造。那至于对方，有没有改变，这个就是神的工作。我不会说期待说哦，我做了这么多，对方一定要改变这么多，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好像就那个效果就不是很好。而且神一定在做工，神在、
Amen.
神做的工常常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呀， yeah, 正在做工，是的，是的，
对，
你用话理论你没有办法去解释说水怎么变成酒的，而且一下子不是酿出来的啊。
对，而且我记得不知道在哪边，好像是在旧约有一章节，就是那个好像有一个那个天使，不知道我忘了是哪一位，然后反正他就是被那个被另外一个 prince 就被挡住了，然后所以就是说后面，然后神有很多的东西要做，所以他一定在做工，至于怎么做，那如果我们也可以向神祈求说 you, 就是说请求神 send somebody, 就是差遣他人去，就是差遣神的，不管是牧者也好啦，同工也好啦，反正有那么多神的那个 Christian army, 对不对？我们就跟神求，神一定会把他这些那个 Christian soldiers, 然后就然后我们就用那个，反正就是用圣灵，然后用神的话语，然后用祷告来去遮盖这个人吧，然后就是请求神把他带回转，因为其实有很多经节可以为这个人祷告。
我想我们对于真理的认同理解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认同就是说好像我是领受的，我是接受的哈，一直到这个真理的我们谈到结果嘛哈，那就真理就会有一个，凡是谈到结果的话就会谈到末后，就会谈到最后哈，那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信心的过程，我们这个信心的过程，我们信得过神，他是奇妙的神吗？他是工作的神吗？他是爱我们的神吗？不是只有我，还有我的，我所在关注的人，跟我有关系的人。那其中有一个，刚才我提到审判台前，我不会畏惧的是，不会害怕的是什么？是我也能爱，我的爱也完全了，因为我有神完全的爱，以至于我也完全了。这个是耶稣讲的，我们的爱要像我们的父一样。好的，还有一位是不是？刚才那个周师母说，好的，谢谢。
这是我讲的。其实呢，我信主之后呢，有一段时间也是很灰暗的，因为看不到亮光。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好像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的地方， 但是后来呢，我们就祷告嘛，就发现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是在我自己那里。OK，
嗯，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信心不足，爱心也不足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不是念到那个约翰一书呢，有一句很出名的经文呢，就是“爱里没有惧怕”，
嗯，
爱既完全，就要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后来呢，我就发觉了，因为是我自己的爱和信心都不足啊，所以真的在跟我祷告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啊是在我自己那里。所以我们就要跟神的又回应神的爱啊，也服要回应神对我们的赐福，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不知道是恩典，我们有时候是忘恩的负义了这样。OK， 所以呢，是我们曾经有一首叫投靠神的信心嘛。OK， 投靠神的信心能移大山，信心能静翻腾海，信心能使沙漠变为泉源，信心能赢得胜利，就是我们，哎，我们就要那个坚定我们这个信心，啊，我们才能够赢得胜利。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啊，就看有时候是看到很灰暗的，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就从了这一段跨，就靠着祷告与神，就是向神呢祈求，我们到底有什么亏欠了你的地方，我们找到了。那么我们就这个卡了，我们就跨过了啊。所以就是呀，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的爱心不足的话，就令到我们面前很灰暗的这样的啊。真的很感谢神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组啊，我们能够大家来分享啊。我也从那个这个妇女查经班里面也看到很多那个姐妹的心声啊，从姐妹的心声里呢，我很就也会看到我家里的姐妹的心声了。跟真，所以我们做男的，做弟兄的哈，首先要有爱心啊，要在神面前有信心，相信神啊。所以感谢神了哈，真的很求神祝福大家啊，
感谢主。这个林弟兄这种受教的心哈，让我很佩服，非常佩服。从这里他就更爱他的妻子，是不是啊？更爱林姐妹，哈，非常感谢。Amen, Amen, Amen.